上午呢，我们有各方面的，那我们有各方面的思考，思考了这个圣经传抄的过程，圣经的物论，还有圣经的译本，对吧？那我们啊，一会儿我会有一个东西，他们正在复印给你们，就是圣经的英文译本有多少种，是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好，那这个我会给大家一下。那译本有很多不同的比较。那上一次我记得讲到，好像是哪一段，记得吗？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那是一部分，还有一个新译本跟新译本的比较。
格
林多前书呢？那个第七章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差距是挺大的哈。那差距都是很挺大的，所以有的时候，那个这个有些推广这个新译本的时候，我就持有保留的态度，啊，保留的态度。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哈。这个虽然我跟荣保罗牧师我也挺熟的哈，那这种的态度就有点得罪他。但是问题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人情的问题哈，所以有些译本啊，叫取舍，它是一个要经过广泛的啊一个讨论，绝对不是啊几个人的意见，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经啊，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去？因为这个就是结果就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指导的思想，包括我们生活和行为的准则。好，那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再继续讨论一些经文。那这有些经文呢是很 critical 的，就是很争议性很大的。那对于我们教会，包括这个信徒很多的这个生活上有很多的冲击。好，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般在座的都是基督徒哈，啊，那在教会里面，教会的教导，一般的教导，基督徒可以离婚吗？
很少教导。
对对对对，咱别说那个，就是模棱两可的回答，就说 yes 和 no。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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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麻烦大了，咱说基督徒可以离婚吗？
我觉得应该可以，那圣经教导是有条件的。
对，先别说那个，咱说 yes 和 no
两种讲法。
yes
两种讲法呀，
不是主动离婚，而是被动的事实离婚。
不建议，我觉得圣经的教导是，这是我自己。
对，没问题。
一方犯奸淫可以离。
啊？
如果有一方犯奸淫了，可以离。
那你说的是 yes？
Yes。
那 yes no？
哎，到底是 yes 还是 no？
我觉得
是
yes。
Yes。
哎，这个很大问题的，谢谢。这是很大
问题。是教会的教。
你这是教会，并不是我们个人。
没有，这是教会里边普遍的认为。
教会两种讲法。
对，谢谢。教会里的普遍认为到底是 yes
有两种，有 yes 有 no。
有 yes 有 no。 OK， 这麻烦大了。
天主教才 no，
因为 yes 就有 yes 的指导思想， no 有 no 的指导思想，那 yes 有 yes 的这个理论根据啊 ，no 有 no 的理论根据，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是引起混乱的。好，这个问题，好，我们讨论这个之前，我先跟大家把这个给你们的一个，你们刚刚给你们有一个英文的，看见了吗？来，有一个英文的，有一个是中文的，一个英文的。啊，先看那个英文的，英文的那个呢，就是History of the English Bible， 啊，这是我整理了一下，就是说英文圣经的一个翻译的过程。你看， 他早期的圣经英文圣经哈、啊，只有在七世纪的时候啊、才开始有圣经，但是那个时候的英文是古英文，也就是说的不好听，就是英文才刚开始有，才刚刚开始有英文的文字，就以前没有的啊。那最早的开始的版本差不多是这个在这个公元你看13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有，那就是 Wycliffe 啊 Wycliffe 才有这个比较完整的圣经，你知道1300几年的时候才有完整的圣经。在1300几年之前，英文的圣经只有部分，都是部分的诗篇呐、啊，这个什么哈，这个福音书啦，还有啊十诫啊这些东西，只有这部分的。那真正的威克里夫就是 John Wycliffe， 他的才是真正的有完整的英文圣经。但是这本的圣经只是一个开始，并不流通。真正的流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到后面，那中间还是出现了一个 Tyndale 也是出现了一个圣经，那1500年以后出现的。好，那真正出现的这个圣经呢，是1611年的 King James Version， 那是真正的一个流行的版本，哈，流行的版本。所以那个流行的版本影响直到这个二次大战的前后，好，二次大战前后，也就是直到上个世纪还都在使用，直到今天，很多保守的教会有一些特别的经文，还是要用 King James Version。好，King James Version 出现以后，英文很多的词汇就变成 standard。啊，很多词汇就变成 standard， 因为翻译圣经，英文很多词就出现了，以前没有英文，好，这个所以英文的语言实际时间很短，所以你就从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那 King James Version 在包括在美国有很长的时间是作为学习英语的标准，但是。在美国就出现了一个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那就是1901年的时候出现的。那这个出现的时候呢，那就是美国人觉得我们美国和英国毕竟英语上有很多的不同，啊，所以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就用比较现代的语言重新修改。那这边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叫做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什么叫做 Standard Version？不是，谁是 standard version？ King James 是 standard version。 那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那就是把 King James version 怎么样再重新修改一下，哎，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它就是把那个太古老的，因为那里边有很多古字，好，稍微修改了一下。所以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就是 RSVRSV 呢是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啊，直到今天很多教会还在使用，叫做 RSV。RSV 呢，它只是修改了一些字，就像我们中文圣经里有一个叫做什么新标准和合本，啊，有一个新标准和合本不太常用，但是呢，新标准和合本它就是把里边的一些名字给改了。那个里边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叫希利尼人，对不对？哎，他就改成叫希腊人，因为希利尼人那个时候翻译的时候呢，那个希腊那个名字呢还不这么叫，啊，所以呢就变成了这和合本的，因为太古老，有点稍微古老。还有一个以利沙伯，对不对？但是现在基本上翻译成什么？以利沙白。这个就比较就是现代都是通用的这种，他把这些翻译都翻译成这样，所以他那个 revised version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呢 就有点像这样，所以他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啊，用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这是在二战前后出现的，所以他用了很长的时间都在这用，但是到了70年代的时候就不太了。到70年代的时候，人们就开始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主体性开始，就改变了。这么说，美国在二战之前，基本上美国人都挺自卑的，你知道吗？哎，这一点你们应该懂的吧？美国二战之前是挺自卑的，因为美国二战之前不是强国，哎。那个时候强国是欧洲老牌的帝国主义，啊，英国啦，还有法国啦，德国啦，这些都是科技技术啊，占领世界的土地哈，那这个主导世界都是强国，啊，那个时候人们不是拿美元，人们是拿英镑，只要有英镑，谁是那个硬通货啊？但是二战结束以后就不然了，因为这个欧洲全都打烂了。打烂了以后呢，所有的国家呢都等着美国的救济，都等着在天上在地上坐着等美国掉那个什么空投那个吃的给他们。所以啊，对啊 ，Marshall Plan 哈，所以那个时候呢，美国突然间美国人就开始啊，就开始这个挺起腰板来了啊，自我意识就开始强大起来，所以美国人那个时候才真正的成为。美国的那个主体性就开始出现，所以他们才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版本，直到今天它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就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你知道？那前边刚才有一个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实际不太流行，好，但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就非常的流行，就非常的流行，就开始出现以后，它就大规模的流行起来。那这个流行呢，它有一个特点。那今天的我们中文的新译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们比较倾向于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呢，它不是把圣经翻成这个通顺的语言，而是就是什么一个字对一个字的讲，所以那个英文读起来会特别绕口啊，读起来绕口，但是呢它比较准确一点啊，这是他们的原则。所以今天的这个新译本他们也是用这种的方式，但是这种的方式出现一个问题，你太绕口了以后呢，在这个公众场合读的时候就非常的不舒服，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这个就是出现它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呢又流行了一段时间不长，但是出现了一个思考，他们在7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为什么不在英语世界我们再搞一个真正的所有英语世界的一个这个通行的版本，就是代替真正，因为前面都没有真正代替那个 standard version。 standard version 是什么？King James， 啊 ，King James， 我上回给你们讲过那个故事吧 ，King James， 哈，他这个印了，头开始印了两本，啊，一本给国王，叫做 King James， 所以从此就叫 King James， 啊，因为他是献给国王的嘛。第二个就是这个给大家看，好，那这个，所以他们说一直没有代替这个 King James， 所以他们说我们要找一个版本真正的代替 King James， 包括英国，所以。当时呢就征集了全世界讲英语国家的这个神学院的教授来翻译这本圣经，那用了这个几年的时间，他这个征集的人呢，翻译者就有100多个翻译者，翻译者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多，所以他们每一本书，圣经里的每一本书都将近有10位的人在一起讨论，好，并且这个讨论的这些人呢，这个小组里边呢都有什么样的人呢？有南非的 Australia 的 New Zealand 的加拿大的，还有美国的，还有英国的，啊，这些讲主要讲英语国家好像没有什么 Singapore， 没有，因为他们不是白人，也没有航空，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他们是殖民地。
对，所以殖民地还是被他们那个什么，所以那个时候都是以白人为主导的，好，这个都是以白人的讲英语的国家为主导，他们在一起来翻译。翻译的时候呢，那当然他们就照顾到所有讲英语的那个特点，因为你知道每个地方的英语都说多多少少有点不同，包括口音，包括用词啊，都有点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呢就发行了两个版本啊，那两个版本，一个是 UK 的，就是英国的版本啊，英国人说我不想跟你们美国人，那美国人说对对对不起，你那是老古董啊，我们也不想跟你，那就干脆就发行了两本，就是一个是US 版本，一个是 UK 的版本。好，那 UK 的那个版本呢就是英国用，那这个 US 呢就是美国用，那其他的国家你就自己选了。好，其他的，所以他们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就出现了。这本书出现以后基本上风靡全球，立刻就风靡全球。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广泛的代表性，这是最重要的。好，它有一个广泛的代表性。但是这个翻译版本在神学院里边，教授们对它有诸多的批评。听说了吗？听见了吗？诸多的批评。那诸多的批评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比较强调通顺，就是说语言上要通顺，但是呢就失去了那个字面上的那个一个字对一个字的意思，所以在因为保证通顺的前提之下，它就会有些取舍，就会取掉。好，那取舍一取掉了的时候呢，那有些字的含义上就会有一些，就一些有一点点的不一定清楚，好，不一定清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会出现有很多的争议。所以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这个很多这个人就啊激烈的反对啊，激烈反对。那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在197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版本，我就没有包括在这里边啊，这都是最近又出现的一些版本啊 ，NET 啦啊，像网上你都可以 download， 它是 free 的啊 ，free 的版本。它还有那个 NET Notes 的，知道这些带这个带注释的这些版本都开始出现了。那这些出现呢，因为你知道这个做这些东西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有钱，要有钱。为什么？你要先有一大笔钱啊，让这些学者们呢，就是什么都不干。你说你知道翻译圣经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些人就是得啊，坐在那儿，除了吃饭睡觉就干什么？闷着头在那干活，你必须得这样。你让这些学者们明天出去讲道，哈、啊，那边出去领会，完了以后还要什么？还要拼命干活，啊，来那个什么？我跟你说，这声音翻不出来，知道？你就得让他们坐在那儿坐着，就关起门来，什么都不管。哎，你才能够把这圣经翻得好，因为什么？没办法。所以，但是美国，你不要忘记，在这个70年代之后，美国的经济是。好，领导世界，虽然直到今天有点衰落了，但是还是领导世界，啊，还是领导世界。所以美国有钱，他有钱的时候，他就可以召集全世界的学者，啊，美国的经济科技的发展，其实不是美国有多少的这个什么底蕴有多厉害，没有了。美国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能够吸引啊欧洲啊全世界的。这个科技人才能够把它吸引到来，哎，美国在这个学术界，包括在这个地方也是如此，它就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现在最近，所以翻译有很多翻译的版本都出现了，啊，那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好，我这个就讲到这里。今天呢，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赶紧把那个刚才那个题目要讲完哈。那个下一次我们再讲那个圣经的其他的那个啊文体。好， 那我们再延续刚才的话题，请问这个一般在教会里面你觉得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回答 yes 和 no， 这个基督徒可以离婚吗？基督徒可以离婚吗
？No。
Yes。Yes。可以离婚。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为这个问题，我其实做过很深的研究啊。我是有计划想写一本书，就专门写这个问题。把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出现的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圣经的根据讲清楚，那为什么大家在这争议？首先我们先讲这个来龙去脉。天主教教会直到今天绝不允许人离婚啊，直到今天不允许。为什么？他有根据的。他说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其中第二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懂了这句话吗？
这不是离婚
啊？不是这不是他这个讲的，不管他这个是不是离婚，这个不管离婚不离婚，这就是说之间的关系。虽然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关系来表示律法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一旦，因为圣经里讲二人成为一体啊，他结婚了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他丈夫还活着，不管夫妻一方还活着，另外一方跟别人结婚了，那就是犯奸淫，这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因为你的夫妻丈夫或妻子还活着，也就是说你的结发夫妻还活着，你就跟了别人，那就是等于你跑了。你这个他原因就是在这个同意吧。主要的天主教的观点就是在这里。
apply 到那个男人吗？因为这上
男人，
这上四辈写的是
女人，对，
就是不 against。
因为当时来说，当时呢，这个是某种程度上对女人是有一点点那个什么，但是要如果在今天来说，其实这个是双方的，这是绝对是双方的，绝对是双方的。你不能够说当时他们说话是这样用这种话，因为当时的人呢，这个什么啊、女人跑的事儿比较多。
但当时是一夫多妻是
没有，当时罗马社会里边基本上不是一夫多妻，中东地区是一夫多妻，但是在这个什么时候，在罗马的社会里边不是一夫多妻，是一夫一妻制啊，也基本上是一夫妻。但是有一点，他们在这个罗马的社会里男女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混乱，非常混乱。所以呢，这个保罗在这里就讲这个东西，后来天主教教会就用这个来作为根据，就说不可以，因为圣经很清楚，耶稣也讲得很清楚，男人二人成为一体，神所结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 直到今天他们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可以离婚，然后严格的规定。所以在天主教教会里边，一旦你结婚了，你要想离婚那就麻烦大了。好，那当然了，现在的这个政教分离，所以呢这个教会已经管不了社会，所以呢大家离婚也不到教会去离，反正就到政府那儿一登记，你也没办法了，所以教会也拿他没办法。并且教会呢现在人都不去教会了，啊，以前呢是人人必须得去教会，他到时候他发个命令弄得你在社会上活不了。哎，以前教会就是这样，以前教会呢教会发一个命令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了，哇，这个人在社会上哈，他不用找工作，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做生意做不了，他什么都活不了，知道吧？所以那时候人们为什么不敢反对教会，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今天谁理呀？没人理，所以呢，教会的权威各方面都降低了。所以你允许不允许都不重要，啊，允许不允许都不重要。所以这个就是特别的一个方面。哎，你去注意啊。其实某种程度上天主教的国家其实家庭观念都比较强，
那欧洲那些国家算是天主教
南欧，
对，我也觉得是
南欧，完了北欧就是另外的，北欧就是那么回事，北欧就是基督教国家，因为反对天主教都成为基督教国家，南欧是天主教国家。那个南欧的天主教国家，好多国家呢，这个相亲的时候，这个男女相亲，那个男孩子女孩子在前面走，那后边谁跟着？他妈跟着，啊，就是非常保守。啊，没有这个像现美国社会这样的，啊，什么相亲呢？管你呢，啊，早就那什么了。哎，这但是在这个天主教国家里边都非常的保守，在这方面都非常保守。当然，你说有没有混乱的事儿也有，因为这是人的罪性的问题，啊，那是完全另外一个。所以他们的为什么保守，这是有原因的，是天主教的教会。但是这种的情况，在历史上被打破了。什么时候被打破了呢？因为有一个国王想离婚。啊，知道哪个国王吧？
英国。
啊，英国有国王，因为有国王想离婚。那想离婚的时候呢，这个他就呢，这个就想这个跟教会申请，我要想离婚，因为太太没给我生孩子。那另外一个女仆呢，她就给我生儿子，生儿子我就要把她给娶了，完了让那个儿子就可以继承王位。但是天主教教会呢，一声令下说：“你敢？你给我离了婚，我告诉你，我让你这王位做不成。”因为天主教教会确实有这个权柄，他确实有这个号召力。完了以后呢，这国王一生气，说什么：“你要这个把我的国王做不成，嘿，我让英格兰的教会脱离天主教。”他就一声令下，让英格兰的教会脱离天主教。所以，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不是全部都信仰的成分？未必，很多东西都是未必。好，当然了，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最后宗教改革成功了。好，但是问题是说，哎，很多那个后边的因素就在那里了，你知道吗？那教会就开始出现，解释圣经上边的一些的某种程度上，这是我认为的迎合。刚才有一个人是谁说的？说如果他怎么样犯奸淫，就可以
离婚。
根据在哪儿？
也是圣经上。
哪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OK， 来，
辩论休妻。
对对对对，辩论休妻，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任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啊， 这个这句话呢，他讲的时候呢是有根据的，啊，在圣经里没有根据，这个但是在当时犹太人的经典里边，我们找不到这个根据。那这个根据是什么根据呢？当时犹太人确有这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老婆打破了一个碗，我看他不顺眼，就可以休妻，啊，就可以休了他，啊，所以呢，这个是确有这个条例，就是说，为什么是有原因的？后边我们继续读。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请问，到这个地方，咱不要先往看下看哈。到这个地方，耶稣讲的意思是可以不可以离婚？有条件的离婚还是没有条件的离婚都不可以，对吧？直到这里，对不对？那耶稣讲话可是讲得很清楚的，就是没有任何条件，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以离婚，对吧？ OK， 好，继续说。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这段经文在哪里？生命记，我们看生命记二十四章，谁找到了？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帮我读一下。来，
第一条第四嘛，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前妻的。后夫死啊，打发他去前夫，不可在故人免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免污了。
好，谢谢。他在这里讲，人若娶妻以后有看他不合理的事，这不合理的事不一定是他错的，而是你看着不合理，你看着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你非得要休他。完了以后呢，要写休书给他。完了以后还说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他嫁人了，你不能够再把他娶回来，因为你再把他娶回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实际逼他出去犯奸淫，犯了奸淫，在圣经里边，什么叫犯奸淫？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就是奸淫，任何婚姻之外的关系就是奸淫，只有婚姻里边的是神所赐福的，啊，这个就是他说你都让他出去了，已经犯奸淫了，完了以后你又把他弄回来，啊，你不是把他让他转一圈，是让他外边去做淫妇吗？这个是绝不允许的，绝不允许的。所以这是一条规定。但是请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这后边就这个他就法利赛人就问，为什么摩西要给他这个允许他写休书呢？允许他可以离婚呢？这不是摩西都让了，为什么你不让呢？好，请问一下，二十四章这个地方，为什么摩西说允许他们休妻？并且还要写休书，什么缘故？啊？
倒是很乱的这方面。
这方面很乱，应该不是很乱的问题。他当时又有几个问题哈，我们用那个古代的思想来思想，好，古代的思想来思想。 一个女人被丈夫赶出了家门，请问这个女人怎么生活？不要用现代思想，现在思想离开了丈夫更高兴，对不对？哎呀，我一身轻松，完了最后租个房子，对不对？做一份工作哈，啊，穿着高跟鞋，完了最后哈，这个更加这个哈、啊、逍遥自在。
不一定要穿高跟鞋，你不会很
啊？哦，
穿平底鞋
啊，可以穿平底鞋，完了更逍遥自在啊，赚的钱一点不比他以前的时候做啊，在家里做牛做马的时候少，对不对？啊，逍遥自在的更好。哎，我说的是以前农业时代啊，古代的时候，请问一个女人被夫家赶出家门，她怎么生活？
回娘家。
回娘家。以前的人活的寿命都很短，所以她父母还活着吗？
不一定。
哎，五十多岁人差不多就死了，60岁就长寿了。所以他要是20多岁、30岁回到娘家的时候，他父母还在吗？不一定在了。如果他父母不在，还剩下什么？兄弟，没有姐妹，姐妹嫁出去了。你刚才说的这句话本身就带着问题，对不对？剩下是谁？回娘家是剩下是谁？
兄弟。
兄弟，他得住谁家？住兄弟家在这吃饭吗？啊，你说他在家兄弟家吃饭，他兄弟高兴吗？他兄弟不高，没有问题。他兄弟的太太呢？请问他能常住吗？那不能常住怎么办？
找不是，他就逼他去行那个行业，女人被谁？
不可能。
不是。
除了再嫁人以外，
对，
他没找到人可以嫁。
他没有找到人，他能够工作吗？女人，咱别说那个哈，咱说的是就是说一般的社会上生活，就是说如果他被夫家赶出来了，他能够找到工作吗？不是，农业社会没工作可找。你要知道，农业社会不需要找雇工，只农忙的时候找点雇工。对不对？平常的时候没事干，我都没事干，天天就是，尤其冬天了以后没事干，就天天坐在家里边，我还给你活干，养你，怎么可能养你呢？所以，如果他被夫家赶出去，很有可能饿死。所以他不被饿死，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怎么办？在家，就是说，如果他年轻的话。啊，年纪还轻，年纪轻，哎，正好趁上一个有人那个啥，丧偶，完了以后呢，他就想再娶，那他就娶家在家。请问，他被夫家赶出家门，他正准备再嫁的时候，夫家听说了，那夫家可以不可以到他们家门前来说，哎，这个人是我老婆，对吧？你不可以娶她。可以不可以这样讲？我明媒正娶的，
修了
哎，我把他只是赶出去了，
没修
。我说的是赶出去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吗？所以神为什么要摩西写上这个律法？干什么？让他活下去，因为只有休书，他脱离了夫家，夫家没有任何权利来阻止他做任何事，要不然就惨了，你知道吗？那个要不然的话，那个女人就很惨，她是嫁也嫁不了，那个是活也活不成，你知道吗？就是可能要沿街乞讨了，弄不好要沿街乞讨，所以施祭神给他的这个律法。是保护女性，让女性有一个能够活下去的这个机会啊，那就是在家，因为她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家。
那如果他给这个律法就
啊，不行啊。所以摩西这耶稣后边就解释了，他说因为你们心硬啊，你们找出来了很多的理由，你这人会找出很多的理由来休妻啊。哎，没理由都能找出理由啊。你知道夫妻俩吵架的时候基本上那个理由都不成为理由啊，可以拿出任何理由来吵架，对不对？这就是神早就看透了人的问题。所以他说你非得要休妻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写休书给他。所以这是保护女性。不行了，我们时间不够了啊，我得快点讲。讲回来，来翻过来，翻到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翻到十九章。所以到第八节的时候，耶稣就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这就把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了，那是你们以色列人心硬，好，所以没有办法才给你，让你们说可以休妻。但是神造天地造男造女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个愿望是让人们可以休妻另娶的。下面最重要的就是下面这句话，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等一下哈，我问你们，慢慢看哈，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
再娶，你可以离婚，可以，但不能再结婚。
你是天主教徒。
假如他的太妻子不是患淫乱的缘故，你把他休了，对不对？你再娶，你自己也是患淫乱，是不是这个意思
？OK 。
就唯一允许你离婚的就是。他妻子犯奸淫，然后你休妻再娶，
这
下不是你的错。
好，那等一下啊，请问，如果夫妻一方犯奸淫了，就可以离婚？这是你对这一段的理解？
对
，OK， 没有错，没有错，这是很多，这是基督教改革中的基督教教会的普遍的认为。但是我有一次在这个在课堂里边跟那些学生们讨论的时候，我就拿出来了，我就提出另外一个观点，那些美国人都不干了，你知道吧？因为他们传统上都这么认为。好，那请问我的论点是，在当时耶稣讲话的时代，犯奸淫的不管男女有没有可能离婚？犯奸淫的，犯奸淫的男女被人家知道了，还等会不会等到离婚的程度？耶稣不就是碰见了一个犯奸淫的妇人吗？不是，不是，不是撒玛利亚妇人。不是那个，就是犯淫乱的妇人给拉到他们面前，完了呢，那个他们就是异口同声的说什么呀？
打死！
请问都已经犯奸淫被人抓了，都知道了，还用着离婚吗？在当时的时代，根本不用离婚，就直接怎么样？直接拉到外边去打死。所以中文圣经讲的很清楚。他说凡休妻另娶的，如果有人想休妻娶别人，你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有淫乱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有淫乱的，但是你犯奸淫了。
再说一遍，
休妻另娶就是犯奸淫，对了，就是这意思。表面上休妻另娶没有淫乱的问题，没有犯奸淫的问题，但是是犯奸淫的。 但是那个地方中文圣经翻得很有意思，他说若不是，但是你看英文怎么翻的，
英文都有不同的版本的。
不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改革宗的圣经都是翻成那个，这个就有一个误导性。英文怎么翻译的？
处女代
表。不是。啊
？I tell you that anyone who divorces his wife and marries another woman is guilty of adultery.
不是。
The only reason for a man to divorce his wife.
你是用的 NIV 吗
？NCV.
NCV 呀、啊，不行。英文有点不一样，但是普遍的是这样啊。他那个地方第九节，他说他那个地方一般的都翻成，普遍的一些版本都翻成 except for。用中文说呢，就是除非。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面经常有人教导说，除非他犯奸淫就可以离婚，因为那个地方英文经常他们给翻成除非，除非，除非他犯奸淫就可以离婚，这就是这个跟
犯奸淫跟没有机会活嘛。
对呀、啊，所以我的 argument 就是在这里啊。
我举一个，
你说耶稣怎么自己打自己嘴巴子？
这个玛利亚的丈夫啊、叫什么 Joseph 是吧？
对，
因为玛利亚怀孕了，
是，
她还没有结婚，
对，
她就想暗暗的休了他。
你知道为什么要暗暗休他？
就是因为他不受惩罚。
对，好像被打死了。
那我觉得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休妻的可能也是有。
有，他只能暗暗的休，他不能公开休。他如果把这个事情公诸于世众的话，他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休他，告诉所有的亲友，你知道农业社会哈，这个家里边发生这种事都是大事，没有一个是小事，现在人们都偷偷摸摸离了婚，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家里亲戚朋友都不知道，以前不可以的，因为大家住的对门，所以他要暗暗的休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不想让他死，因为以前的话早被打死了，是吧？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就讲的，他就是说，除非，如果一说除非的时候，那就是耶稣在这里讲话的时候，就是说允许离婚，对不对？但是前边他又讲得很清楚，说绝不允许离婚，完了又在这里给一个条件，除非他犯奸淫，那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他前面又说得很坚决，绝不允许。完了，到后边他又自己说，除非。
那这个条件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并且当时的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
是的。
所以这个除非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条件，所以这个翻译就出问题了。好，到底这个翻译中文翻的对呢，还是英文翻的对？所以我在这里做过那个希腊文的研究哈，就做这个研究，我就比较所有的版本的圣经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就是包括一些希腊文的文献来比较这个地方。其实他就是说的，他说中文翻的对，他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好，休妻另娶，你没有犯淫乱，也是在犯淫乱。犯奸淫，为什么？因为你在婚姻之外发生了另外的关系，虽然你是合法，我娶了第二个妻子，表面上合法，但是在神的眼中你是犯淫乱，犯奸淫。
我觉得越来越乱了。
这个原来我理解这个英文是说，这个是说说丈夫要想休妻另娶呢，如果不是因为他妻子犯了淫乱的话，
对，
就是犯奸淫了。那您现在说了半天，到底是说是第二个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丈夫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对，
就是他意思是说你心里是因为你自己淫乱，所以你才找这个借口要休妻另娶，是这意思吗？ 说，就是那个英文是这样的意思。
反正他这个就是说，你们这个表面上若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说好像，我是很合情合理，哈，跟淫乱没关系，这个休妻另娶。但是在神的眼中，就是犯奸淫。
那他还是说，就说如果是你这个人想。
休妻另娶
的话，不管是什么原因，
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犯奸淫，
那就不能再娶，离了婚就不能再结婚的意思。
对，天主教就是这样，直到今天，你离婚吗？他现在后来他们就放宽，就说允许离婚，但是你的夫妻一方只要活着，你不可以结婚。
不能有那么抬头，
不可以跟别人结婚，因为你的那个那一帮还活着呢。
原来那个那什么上那些天San Francisco那个 mayor 他就开始跟他妻子分居
啊，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那个女朋友，但是他不离婚也不结婚，就这样是吧？
那是犯淫乱，那是犯淫乱，那是女朋友，那叫犯淫乱。
所以呢，您的观点就是说是这个圣经教导是不能离婚的。
对，耶稣的教导。并没有 conditional divorce。
可以离婚，只要你不再嫁不再娶
，no no no，
就不换奸淫了。
啊，对对，
没有错。
对，所以天主教就是这么教导嘛。
那耶稣是这样教导吗？在那个时代的话，你是可以离婚，但是你离婚以后，那个女的就被饿死了。
对，
对啊，这个是
男的，
是
结婚也是，
那你忘再娶，
男的再结婚也是，
你跟你
是淫乱，这个什么是说休妻另娶就是淫乱犯奸淫吗？
是《生命记》是二十四章不是说人可以，如果不喜欢这个妻子，他不管他有什么毛病就可以休
呀、啊？
哎，那个毛病都不是犯淫乱
啊，休了他可不可以再娶呢？
他没有说不可以再娶，他主要是关注在你要给他休书。
如果他再娶了，不又犯奸淫？
对，对，对，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休妻另娶就是犯奸淫。
所以在神的旨意下，是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我讲了这么半天，就是这句话。讲了这么半天，就是这句话。就是在神的眼中，婚姻是圣洁的。
往往都不圣洁、
啊、往往不圣洁，那是我们人的问题，那是我们的观念的问题。你知道今天现代的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就在想着离婚，你知道吗？
写协议书
啊，对，写协议书。为什么要在结婚前就写协议书？因为就结婚的时候就在想着离婚。
干嘛要结婚？
因为他说的
是啊，现在很多人就不结婚了。
因为他说的结婚跟这个上面说的结婚不是一个结婚的意思。
谁说的？结婚就是结婚呢。
我觉得现代人好多的结婚不是那种为了其他目的结婚的，你不觉得吗？
啊，
奇怪，
为什么？
那为什么他们要写婚前财产协议啊？
婚前协议就是怕你到时候有天离婚，万一离婚的时候你分我的财产，分他一半啊，你知道吗？分他一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种现在就是因为这是现代人的问题，这是现代人，因为现代人就是把离婚当作儿戏，就是所以，但是中国古代也没有这个东西啊。中国人那个古代，尤其是结发夫妻啊，我跟你说，就是男人在外边胡搞乱搞，他那个结发夫妻他不会休他，这是中国人的思想，对不对？但是这个现代人就不是啊，现代人提离婚的大部分都是女性啊。我说的没错吧？华人世界提离婚的大部分是女性啊，首先提出离婚的是女性。
那男人应该检讨。
哦，当然是，我当然没错啊，我是没说错啊，对啊。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出现了，这是人的概念。我现在今天在这讲概念。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现在有个概念：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要想着终其一生。所以有一次我就辅导一个准备要结婚的一对年轻夫妇，想结婚的年轻夫妇跟我在谈论啊，那不夫妇了，男女朋友。我就给他看圣经，看了圣经一大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告诉你，我跟那男的说， 如果有一天你准备在结婚的时候站在这个教堂里等着那个新娘进来的时候，进来的那一刻你心里还在惴惴不安的在那儿想，这就是我的一辈子的妻子。我说我告诉你，如果你要那样想的时候，你千万别结婚。
Say yes, say no.
因为你很可能，因为你在那一刻你很可能最后有一天你会跟他找一天，哪一天就跟他拜拜了，因为你在开始的时候就不说，你知道吗？我这么讲完了以后啊，那男的给我看着我半天。你知道吗？我看着他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麻烦大了，麻烦大了。真的是这样吗？你要是结婚的那一刻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的时候，你不能够啊。还有一个，你不要忘记，你是在神面前起誓啊。你知道教会的婚礼，你们都在教会结婚的吗？不是啊，你们要不要在教会咱集体办一个婚礼啊？啊，都得哎，有教会那个是那个从来没在教会结婚的时候集体办一个，不是婚礼，叫 confirmation， 重新立誓。哎，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在教堂结婚，你这个，我跟我老婆结婚以后，第一天，我给她约法三章。必须问。其中有一条，我就跟她说，我们结婚了，以后免不了吵架，意见不合，以后。你可以骂我是猪是狗，怎么骂都行，但是绝不可以在骂的同时讲一句话。你知道中国人最爱讲话的，夫妻吵架讲到最后最爱讲的是什么？
分手
啊？不是呢，分手你说的太轻了，一般怎么讲？
离了娘，
我跟你离婚。哎，这就是中国人最爱讲的。我跟你讲，中国人最爱讲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知道讲了没事儿，讲了白讲。美国人从来不讲这句话的，美国人一旦讲这句话就是真的。你千万不要等他讲这句话，你一等他讲这句话他就提着包就走了。但是中国人就天天讲这种话，天天讲到最后也出这个问题了，但是天天就爱讲这个话。所以我就跟老婆说，我说我告诉你，因为这圣经的教导，你连有动那个念头都是犯罪，所以不要有那个念头。你没有那个念头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家里出现多大的问题你都想着怎么解决，对不对？因为你没那个念头，就说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解决这个问题，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要解决，因为一生一世，因为我在神面前立约，这是一个 promise。 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婚姻。
所以你的结论就是，不管这个教会赞成或不赞成，但是就是基督徒就是不应该。所以教会的立场是 depends，
不是教会的立场，是 depends， 根据圣经的原则，婚姻是圣洁的，神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不能够离婚。你非要离那是你的事，那教会也管不了。你要问我意见，不要想从我这里得到 permission。而有很多人跑到我们这儿来问呢，我就告诉他，你不要想从我这里得 permission， 你做什么怎么做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圣经的教导，
我想到两件事，一个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像大卫是这么合神心意的，他有这么多妻子，
怎么样？
也是摩西的律法以后的事，他不是两个人那几个那个，他是为什么还合神心意？第二，
不不，合神心意那是另外一个事，不是代表他的生活好，他合神心意是他愿意跟随神，他有信心跟随神，那个是合神的心意，不代表他的生活。我跟你讲，圣经里记载的人，圣经把所有的好好优点缺点全部记载，他的优点神夸奖他，但是他缺点就他自己要承受他缺点所带来的所有的后果。所以他的儿子之间互相杀来杀去啊，妻子之间的这种问题，那都是他自己要承受，这是没有办法啊。今天我们不能说我们不得救，我们犯罪了或者做错了事，在神的面前有亏损，那我们不一定不上天堂，我们还是上天堂，但是我们在上天堂之前，我们要承受这一切的恶果。这么样说，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离婚？有没有离婚的？有。离了婚怎么办？那不就承受这个后果吗？难道你以为不承受这个后果吗？对不对？那是不是你得救？你还是得救，但是问题是说你承受这个后果是非常痛苦的。
OK， 第二个问题，好像这个耶稣马太福音这个也讲了，如果是怎么的，好像开了一个一扇门一样，实际上你刚才分析是不可能的。那么圣经还有别的教导，女人要留长发，女人不可以讲道，这些有没有条件呢？是不是就是你的观点是女人非要留长发吗？还有女人可以讲道吗？
那女人不留长发，女人留短发，那走在街上的时候谁知道你是男的是女的？
那我就留短发。
现在有的
你的短发还不像我那么短啊，
有的比你还短。
我
就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这个有条件吗？第二个女牧师讲道，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啊，不可以啊，女人讲道。
这个、
连祷告都要闭口啊。
这个你把我的给难住了。
是不是就是有疑问的？有人可以说你不可以。
是。
有人说，如果在有条件的。
这不是条件，有些人解释说这是一些。这是一些当时文化的因素，好，因为当时蒙头，女人蒙头啊，是当时的文化使然。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女人出门不蒙头的话，就是叫做花枝招展，那就是不好的女人在大街上招摇，好，那就是某种程度叫勾引人，好，做不好的生意。所以他保罗在这说，你们要做正派的女人。那今天的女人不是这样了，需要不需要蒙头不是说蒙头的问题了，穿得多短的问题了，对不对？那是穿得长和短的问题了。那现在的教会就已经不是说蒙头不蒙头的，而是说请你不要穿那么短，已经是这个问题了。我想今天的问题是在这里啊，那样他当然如果我们说那是文化因素，所以今天是不是要非得要蒙头？好，那当时女人不要讲道也同样是有这个因素。为什么？因为在当时希腊和罗马的社会里，女人是在公开场合上是可以出现的，但是一般情况之下保守的社团里面是不希望女人那么招摇。好，因为招摇的时候实际带来的就是大家人觉得很受不了，在社会里边不能接受，在当时的社会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啊。那个中国社会其实女人站出来就是像木兰从军啊这些东西啊，或穆桂英挂帅啊这种事情，在对不起历史上都是出现，但是不是在这个像当时的社会，当时罗马的社会里边，你女人站出来讲话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人。所以但今天的社会已经变了，是不是还要继续沿用不知道。
国内很多女牧师，
对，国内女牧师，我又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安利男的？他说男人都去挣钱做生意去了。他说我们也不想，但是没人做，他 他只剩下我们女人了，那怎么办？
就我还有一个，我就是钻牛角尖，结婚了要离婚。他说当时不是神配合的，我走错，不是神的意思，不是让我们离婚，我走错。
任何婚姻都是行在神的面前。
即使没有，
即使没有
当基督徒之前结婚，
也是行在神的面前。
不，非基督徒
也是行在神的面前。
如果他我不听神的话，我非要离婚。
那是你的事儿。